节目。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警方星期日9月29号在铜锣湾、湾仔、金钟等与抗议者爆发激烈冲突，警方以水炮、橡胶子弹和一轮轮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昨日9月28号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亦都正值中共建政70周年的前夕，支持香港民主的团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声援香港的集会，呼吁抵抗极权统治。在澳大利亚悉尼星期日9月29号都有上千人参加集会声援香港示威者，这个是全球展开的全球连线共抗极权游行的首场活动。另外，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对俄罗斯官员表示不担心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香港的今日最新局势的发展。不过下面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日9月29号在铜锣湾、湾仔、金钟等与抗议者爆发激烈冲突，警方以水炮、橡胶子弹和一轮轮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星期六香港纪念雨伞运动5周年抗议活动之后，星期日9月29号网上有人发起名为全球连线共抗极权的新示威。香港警方并没有批准今次活动，称任何这样的集结都是属于非法，从而为今日下午的现场执法行动定下了基调。警方在星期日晚间的新闻稿中指责示威者在金钟及湾仔一带大肆堵路破坏，破坏湾仔港铁站设施，向警务人员投掷汽油弹。警方星期日在铜锣湾、湾仔、金钟沿线等地派出大量警力，其中包括速龙小队的全副武装防暴警员。报道说，金钟一带的特区政府总部已经部署高压水炮车和装甲车，那里是昨晚至午夜凌晨雨伞运动5周年抗议活动期间警民暴力冲突的现场。星期日午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在港岛铜锣湾一带聚集，他们呼喊香港人加油等口号。2点左右，那里的主要街道轩尼斯道、东角道交通开始受阻，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员试图打通双向交通，让被阻隔的大批车辆继续前进。9月28号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亦都正值中共建政70周年的前夕，支持香港民主的团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声援香港的集会，呼吁抵抗极权统治。DC for Hong Kong 等团体在9月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集会，有100多人参加，与会者合唱粤语和英语版的《让荣光归香港》，高举贴着民主普选资讯的连龙长环额。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参加了这场集会，他表示雨伞运动和反送中影响了香港一代人，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竭力为自由抗争，在面对中共极权扩张的时候，力求在自由世界前守护着民主的价值。他说，在共产党接管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自由越来越遭到侵蚀，我们民主遥遥无期，这些都是中国和英国签订的声明，允许香港落实民主制度。香港现在面对的事情其实和整个世界面对的类似，民主价值遭到极权价值吞并。澳大利亚悉尼星期日9月29号有上千人参加集会声援香港示威者，这个是全球展开的全球连线共抗极权游行的首场活动，亦都是自今年香港爆发支持民主运动以来，在澳大利亚出现最大规模的集体游行活动之一。由香港网民所发起的全球连线共抗极权游行活动，在全球24个国家的65个城市举行。除了香港本地有这项游行之外，台湾的几个民间团体、学生团体在 台湾读书的香港留学生，亦都在星期日举办了台港大游行，撑港反极权活动。不过来台参加这项活动的香港歌手何韵诗在舞台前接受访问时，突然遭人泼红色的液体，两名涉嫌人士当场被捕。台湾警政处长陈嘉欣表示，将会朝着组织犯罪方向去侦查。在悉尼，支持中国的人士星期日避开这个支持香港的全球连线游行场合，避免再出现上个月不同立场两派人马在同一日举行集会时发生对峙，爆发冲突的紧张局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一次会议上对两名俄罗斯官员表示，他并不担心莫斯科干预美国大选，促使到白宫官员限制外界获取这些会谈的记录。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前官员的话讲，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谈话记录仅是限少数几名官员可以看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防止总统的言论被公开。白宫并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要求。一名检举人举报特朗普总统今年七月在电话中敦促乌克兰总统泽伦基斯调查他的民主党政治对手拜登。这个举报处于众议院这个星期启动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的核心。彭博社星期六援引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讲，美国目前并没有计划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彭博新闻社援引财政部发言人尼卡克劳里的话讲，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考虑去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较早前有报道话，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企业从美国股票交易市场摘牌，此举是要限制美国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现场嘅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100日，连续第17个周末有游行示威活动，引起全球嘅关注。喺星期二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前嘅周末，网民发起咗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发起人表示，全球超过20个国家、50个城市与香港同步游行，反对中共抗极权统治。香港的游行发起人表示，不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无论示威者有否成功申请到不反对通知书，警方都不会按照合理程序公平地作出游行的相应安排。因此香港的929游行，所有抗争者都会共同分担法律风险，会不会再发生警民冲突，值得关注。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宏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汤伟宏你好。
是，
周富
杰你好。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香港网民发起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啊？
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灣仔嘅天樂里同埋呢個軒尼詩道交界嘅。咁而家咧，仲有咧好多嘅即係市民同埋示威者咧，就唔願意散去嘅。咁剛剛咧就同警方咧就有一陣嘅對峙。咁之後警方咧其實就係喺大概係五分鐘之前嘅啫，就不斷咁樣施放咗咧好幾次嘅催淚彈。咁咧好多咧完全冇任何裝備嘅市民啦、路人咧，經過咧都係受到波及嘅，咁包括我自己咧，都嚟唔切戴起呢個防毒面具嘅時候咧，其實都感到咧非常之刺鼻，同埋咧係個喉嚨咧係即係好即係好灼、好揦住痛咁樣嘅。咁所以咧，而家都一路咧係引起好多街坊啊、路人啊、市民嘅不滿嘅。咁而家咧都依然咧係聞到咧大陣嘅催淚彈嚟嘅，係啊，仲係咧不斷咁喺度施放嘅，喺度驅散一啲。其實就已經不是一些即係非常之前線的帶曬裝備的示威者嚟㗎啦嚇。咁而家好多記者咧都要咧係匿入嚟咧。我而家身處一個咧係24小時銀行裏邊嘅，就算戴咗防毒面具咧，其實都咧係避唔開嗰啲即係好似被揦喉嗰啲嘅催淚彈嘅煙嚟嘅。咁其實今日一整日咧，就係因為係一個冇即係申請嘅遊行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警方咧喺中午12點左右咧已經喺銅鑼灣遊行咧原定嘅起點嗰度咧，就已經係施放催淚彈去驅散嘅啦。 咁睇到咧，其實今日警方嗰個安排咧，或者係即係推散人群咧，係提到咗好多。咁所以估計咧，其實咧就係唔想一啲示威者咧係可以行到去咧原定嘅終點咧政府總部嗰度嘅。咁所以咧就係提到咗推散。跟住我下晝3點鐘咧，係跟住一啲嘅遊行人士咧，就由呢個嘅即係時代廣場咧，即係向銅鑼灣時代廣場向灣仔方向去行。咁其實咧行咗即係都唔加一個鐘頭，半個鐘頭左右嘅啫。喺灣仔咧，亦都有另一波嘅呢個嘅施放催淚彈推散。咁尤其是喺灣仔呢個嘅電腦中心嗰度咧，係發生咗好多次咧，係有呢個防暴警察咧係駐守咗喺呢個即係天橋上邊，即係上邊咧係從上而下咧係向下低集結嘅一啲嘅示威者去開槍嘅，甚至係開個即係橡膠子彈啦、海綿彈之類嘅彈藥嘅。咁樣睇到咧，其實今日咧有一名咧係由印尼嚟香港嘅採訪嘅記者咧係受到呢個槍傷，咁咧就係右眼係即係受到槍傷，咁啊已經係需要包扎送院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嘅灣仔地鐵站收到球場出口嗰度咧，咁啊聽嗰啲街坊講咧就話咧又有咧呢個嘅涉嫌咧係警方喬裝嘅示威者，就引起咗啲嘅衝突。咁咧呢個收到球場出口咧，亦都咧係即係涉嫌咧被人縱火，咁咧就非常之濃煙四起咁樣樣嘅。咁咧就聽一啲嘅傳媒啊，即係唔係聽一啲嘅示威者放上去呢個嘅 Telegram 頻道咧，就懷疑咧警方咧有喺呢個收到球場嗰度咧就發射過一次嘅實彈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即係我都在場咧，係去即係問一啲嘅傳媒警方嘅傳媒聯絡員咧。咁佢哋咧就話咧，佢哋嘅職責咧唔在於係接受訪問，所以咧就佢哋唔願意證實咧警方今日咧係有冇開到實彈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日一整日咧，其實喺灣仔、銅鑼灣一帶呢一個嘅推散行動咧，係密集式咁樣咧，亦都係咧開過好多次嘅不同嘅彈藥咁樣樣嘅，到而家咧係仍然咧係未停止落嚟嘅嚇，張富傑嚇。
咁發起香港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嘅網民啊，點解唔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呢？
係咁，發起遊行嘅網民咧，就喺連登討論區嗰個發文表示咧，經過咗9月8號嘅美國領事館嘅遊行啦，同埋9月21號嘅屯門公園再光復遊行嘅經驗咧，都明白到啊，無論示威者係有冇成功申請到警方嘅所謂嘅反對通知書咧，警方都未必會按照呢個嘅合理程序去公平咁樣作出遊行嘅相應安排嘅，亦都認為咧係唔尊重市民遊行示威嘅自由嘅。咁網民都認為咧係鑑於過去集會申請人所受到嘅一啲嘅不公義嘅對待，同埋咧好似係因為咧929即係今日嘅全球反極權大遊行嘅主題咧，係直接咧係指向香港政府嘅要害。咁無論咧最終不反對通知書係唔係能夠成功批出，929大遊行嘅申請人咧，亦都唔想咧係承擔一個極大嘅法律風險，就好似咧7月27號嘅光復元朗遊行嘅申請人，咁後來咧就係被警方咧拘捕咗嘅。咁多次嘅遊行咧，其實個申請人咧喺不反對通知書上訴都失敗咗之後咧，其實就呼籲咧就話佢自己出嚟遊行嘅啫。咁後來咧有多嘅市民啊，咁樣就話去元朗嗰度咧係譬如話去 shopping 啊、買老婆餅啊咁樣樣。事後咧，警方咧都即係拘捕呢個申請人咧，指佢咧係煽動咧非法集結之類咁樣樣嘅。咁所以網民就表示咧，唔希望有任何人承受不必要嘅法律風險，所以咧就冇為到咧香港嘅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網民亦都強調，根據基本法第3章第27條，法律係賦予香港市民咧係有自由集會遊行嘅權利，代表咧香港人咧仍然係享有咧上街集會自由嘅自由㗎。咁而網民亦都表示咧，既然呢一場嘅反送中運動嘅精神就係冇大台 faceless， 所以咧抗爭者咧係會共同去分擔一個法律風險，令到香港人咧可以一同咧係締造歷史嘅奇蹟咁樣嘅。張小姐，
咁遊行嘅主要訴求係啲乜嘢啊？全球有幾多個國家城市聲援香港發起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呢？
係咁，據網民最新嘅公佈咧，全球咧係有超過20個國家同埋50個城市一齊咧喺今日9月29號連線，包括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愛爾蘭、澳洲、日本、馬來西亞、台灣等等嘅歐美同埋亞洲國家同埋地區。 咁部分嘅國家咧，更加係有流亡海外嘅維吾爾族人同埋西藏人咧，係出席支持嘅。咁同香港人咧係同步遊行去對抗中共嘅極權。咁而由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最近就表示，中共係企圖將中國式民主強加喺香港人身上，逐步摧毀香港嘅人權、法治、自由嘅基石。抗爭者發起9月29日嘅全球反極權大遊行，目的咧就係召喚全球信奉民主自由嘅人支持並且加入香港人嘅抗爭戰線，同香港人咧共同對抗中共一個企圖掌控全世界極權嘅。咁聽下抗爭者點樣講？
香港今日已經企喺對抗共產極權最前線，但慶幸喺呢一條路上，我哋並唔孤單。因為在世界每一個角落，中國共產黨都是民主自由其中一個最大的敵人。由一帶一路經濟殖民，威逼利誘各國和台灣斷絕邦交，肆意剽竊知識產權，去到設立新疆維吾爾族集中營等事件之中，自由世界的人民和各國政府都已經切身地意識到中共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有嚟自海外的华人到香港支持反送中运动，他们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在国际上有什么的影响力呢？
是的，曾经参与北京八九民运，当时是研究生，六四之后流亡到外国的哲学学者蔡崇国，最近到了香港是支持这个反送中运动的。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会参与今天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蔡崇國就表示，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人對中國模式的一個挑戰，令到全世界去重新思考民主的價值。蔡崇國表示，中國模式是在市場經濟上面加上專制對人民的極端控制，但同時是令到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有驚人的發展，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吸引力。雖然中國的人權問題，特別是有上百萬的新疆維吾爾族人是被關進了集中營，引起國際關注，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咧，呢個係經濟發展必經嘅一個嘅必然要付出嘅一個道德嘅代價。而隨住經濟發展，呢啲人權問題咧都可以得到解決。但係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咧，就將呢啲迷思咧打破咗嘅。聽下蔡崇國點樣講。
它是一個最穩定嘅地方。它的经济发展，它经济金融都很繁荣，为什么有这么大持久的？
系咁，蔡崇博就话香港系一个最稳定嘅地方，经济金融都好繁荣，点解会有咁大咁持久嘅社会运动咧？咁多人参与，点解咧？就系因为民主嘅价值，人之所以为人，自由嘅价值嘅重要性。而反送中運動對全世界都作出了一個震撼和反省的。張小傑，
有香港網民為反送中運動設計一個新的標誌，亦都是星期日舉行的特別活動，情況是怎樣的？
是這樣，由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自發設計的最新的反送中抗爭標誌 Phoenix 自由鳥，是結合了代表自由的 Free 和不死鳥的 Phoenix，代表住咧爭取自由路上無畏無懼嘅所有香港人，縱然係面對風雨，亦都將會繼續咧向佢哋渴望嘅普世價值展翅高飛嘅。香港抗爭者係呼籲世界各地參與星期日，即係9月29日嘅全球抗極權遊行嘅人士，響應由香港人發起嘅和鳥飛全民摺紙行動，以飛力自由鳥凝聚全球人類嘅力量，共同對抗中國極權。亦都有大批嘅市民星期日下晝就去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參與呢一次嘅摺紙行動嘅。咁而當其時我都喺現場睇到即係有一個母親咧帶住佢12歲同埋6歲半嘅一對仔女去參加呢個嘅摺紙活動。而12歲嘅小妹妹亦都知道係香港人係要爭取自己嘅自由。而佢媽媽亦都係希望喺2047年。即是香港即是中英聯合聲明所講的一個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期限過之後，他的仔女呢依然是繼續可以在香港那裡生活，是享有呢是現在的自由，而且希望呢是可以將來呢有更民主的一個政制這樣的。張富傑，
署名香港抗爭者星期六9月28日全球反極權大遊行的前夕發表了全球抗共香港抗爭者敬 告全球人民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是咁，香港抗爭者正到全球人民書就表示，香港人咧係直面暴政，負隅頑抗，盡義務咧向世人吶喊。如果自由世界唔正視中共嘅威脅，將會咧釀成人類嘅一個嘅禍患嘅。而人民嘅鮮血咧係中共七十年政權嘅基石。抗爭者表示，文化大革命煽動群眾發動階級鬥爭，清除異己。清除異見分子，鞏固政權；六四鎮壓，調動軍隊、坦克，點停尋求改革的知識分子，今日就迫害維權人士，赤裸裸咁樣挪用所謂嘅法律作為復興嘅工具。抗爭者認為中共對自由同埋公義嘅壓迫咧，從來都未間斷過嘅。抗爭者又表示，本應係造福人民嘅科技，成為咗監控民眾嘅工具，對文化、國土嘅情感。都被鋪天蓋地的洗腦教育和政權的強制捆綁，所謂的民族大融和，實際上就是對新疆等的少數民族進行殖民式的管治，甚至是有系統的種族滅絕。抗爭者表示，中共已經不是只是帶有法西斯的影子，它正正是一個法西斯的政權，利用極端的民族主義統治的獨裁政權。歷史上比比皆是，大抗爭者認為中共政權是挟持住中華的概念，圖謀情感勒索世界的華人，侵略世界之手的手段咧，係屬後事嘅。抗爭者表示，受眾之廣已經超脱咗中國本國的疆域，而遍及到全世界。抗爭者又認為，中共政權影響嘅深遠，只係逐步蔓延同埋滲透其他國家的政經核心。這個威脅在歷史上咧，可謂咧係無出其右嘅。咁抗爭者又表示咧，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僅餘嘅自由堡壘，係拒絕沉淪喺中共模式嘅鐵幕之下，只能夠義無反顧咁樣走上抗爭之路。不過抗爭者強調，呢一個篡改歷史、貪污腐敗、煽動民粹、侵犯百姓嘅極權政府，正係動員一個好強大嘅國家力量，千方百計咁樣撕開香港呢一道孤立無援嘅防線。咁抗爭者就認為，如果香港嘅防線沉落之後咧，中共咧就會進軍自由世界噶啦。咁抗爭者又表示，捍衞自由、追求民主嘅信念係跨越國界同埋種族，超乎世俗利益。抗爭者號召自由世界嘅同路人加入香港人嘅陣線，係共同咧係向抵抗呢個極權嘅暴政噶。張少傑。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上個禮拜四9月26號晚間舉行過首次的社區對話之後，一連三日都仍然有大批抗爭者同市民上街，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未有即時平息，香港政府官員對社區對話有什麼看法？
是的，香港公務員之首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星期日即是9月29號發表網誌，他否認林鄭月娥的首場社區對話是政治 show。張建宗表示，上個星期四的社區對話大致是順利舉行，他認為是好的開始，並且表示一場對話絕對不是政治 show， 強調會重視每一個的意見，不會偏聽。他表示新一份的施政報告將會在10月發表，內容是以改善民生為主軸，以新思維和政治勇氣致力處理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張建宗表示，香港政府也會以青年發展委員會作為平台，加強和青年人的交流。他都在上個星期分別咁樣見過曾經透過呢個平台咧去自薦計劃委任嘅一啲青年，同埋一啲咧過往曾經參加過唔同嘅青年發展活動嘅參加者，了解佢哋對施政報告、時局同埋香港未來嘅意見。張建宗重申，香港融入中國發展係不可或缺，並且係公布咧香港政府都會喺舉行一系列嘅10月1日嘅中國國慶日嘅活動。期望咧係有助市民，包括係青年人咧，加深認識中國嘅發展，珍視咧共同嘅文化傳承嘅。張少傑，
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美國國會上個禮拜四再就香港局勢舉行聽證會，表示對香港自由民主抗爭嘅支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是美国国会两个礼拜以来举行的第二场以香港为主题的听证会。香港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的创党主席罗冠聪和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叶望辉等人出席作证。 罗冠聪在听证会上说，香港民众的抗争已经超出了对某个领导人或者某项法案的不满，香港人要争取的是真正的民主与自治。
But our struggle has moved far beyond a single bill or a particular leader. What we demand is a systematic reform in a way that honors the original spiri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framework.
罗冠聪在听证会上说，香港社会要求的是系统性改革，以尊重一国两制框架最初的精神。香港社会的繁荣与尊严建立在法治、人权保障、自由和自治的成功之上，但并没有民主，这些价值和地位就极其脆弱。如果不是人民制定的法律，真正的法治就不存在。他又说，如果不是由人民组建的政府，就没有真正的自治，这个才是自治的真正含义。罗冠聪2016年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当中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但是之后因为被裁定在宣誓的时候不尊重中国而失去议员资格。罗冠聪星期四在听证会上说，他被北京强行取消资格这个事实刚好证明香港法治和自治在香港的空洞。在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东亚太平洋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委员会举办的这一场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香港人过去几个月的抗议示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个并不单只是因为香港当局决定撤回引发这一场运动的引渡法案。
For over 5 months, millions of brave Hong Kongers have been out on the streets.Demonstrating for freedom.
加德纳参议员说，这个仲因为在今日9月26号雨伞运动五周年之际，示威者向世界展示了民主在中国土地上依然活跃和富有生机，而且和中国文化和历史完全兼容。在星期三，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都无异议地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显示出国会两党两院对香港自由民主的支持。罗冠聪说，法案是提醒北京当局人心不会被精心策划的仪式收买。他说，香港人将会继续为自由民主抗争，北京可以通过履行承诺展现他们的勇气，而如果再一次镇压人民的话，就只会显示出他们的懦弱。美国国会两党两院议员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自治情况，以决定香港是否仲能够继续享有美国给予香港的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这项法案还要求对侵犯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实施制裁。罗冠聪和黄之锋等香港其他民主活动人士支持这项法案，他们认为北京以及中国和香港的高官不能够一边侵蚀香港自治，一边就要获取香港特殊地位带来的经济好处。罗冠聪在听证会上说，希望美国国会和政府能够有切实的措施支持香港。对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众两院外委会通过，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声称将要有有力的回击。中国将香港的抗议示威归咎于美国等所谓的外部势力和所谓的反中乱港势力。
But I think there's two key tests that are right before us. Number one,
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叶望辉在这场听证会上说，每当有人支持和中国有关的人权与民主的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指责这个是反中。但叶望辉说，这个星球并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加反华的组织，是他们对自己人进行革命，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进行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类历史上杀害了最多的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剥夺了民众最多的经济机会和自由，没有比他们站出来为共产党声称要为之服务的人发声，为这些人争取这些基本自由，来得更支持中国。叶望辉又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当中所表达的立场完全一致。他说，中国怎样去处理香港局势将会显示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国家，并且向世界展示其他国家是否能够再继续相信中国作出的承诺，以及中国能否同民主国家并存。北京说，香港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并没有明确表示50年之后，亦即是2047年，香港会变成点。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咁啊，结束咗呢次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9月29号，台湾香港大游行冒雨进行，何韵诗遭泼漆。台湾警方逮捕斯韦大学校园连侬墙的中国大陆游客。 中国、江苏交通事故死36人，伤36人。下面请听一节详细的国际新闻。由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台湾公民阵线、香港编成青年和台湾学生联合会等多个民间团体为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而发起的今日9月29号撑港反极权台港大游行，在星期日下午3点冒雨在位于台湾立法院旁边的济南路正式登场。主办一方称游行人数达到10万人，最终人数仍有待台北警方最后公布。下午3点未到，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济南路附近现场已经看到大批身穿黑衣的民众陆续向主会场方向集结，现场亦都有志愿者向参加集会游行的民众派发贴纸和标语口号。主办一方表示，为了展现台港同心对抗中共极权的意志，台湾举行929台港大游行，邀请台湾和香港两地的民众站出来共同守护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主办方共提出4项主张，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拒绝一中和平协议、港台同学齐上齐落，以及庇护机制刻不容缓。位于台湾高雄市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校园内张贴支持香港人反送中海报的连龙墙，在上个礼拜五被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夫妻访客撕毁。在学校学生会提出告发之后，台湾警方追查到姓吴的男人和他的太太，并将他们逮捕。在他们做出书面道歉之后，已经将他们释放。在吴姓男人和妻子撕毁校园内的连龙墙时，有学生上前制止，话俾佢哋听有唔同意见可以表达，但佢哋继续去撕。呢个事件喺台湾引起公愤，一位台湾网民表示呢个系侵门踏户、欺负台湾嘅行为。中山大学学生会就此向警方提出告发，警方随后通过视频画面追踪到呢一对夫妻，并将佢哋带翻去警局。法新社报道话，中国当局星期日9月29号表示，中国江苏发生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轮胎泄气，同一架货车相撞，至少造成36个人死亡。而轻工安局话，那辆大巴星期六上午在江苏一条高速公路上满载行驶，车上有69个人，大巴撞上一面迎来的车辆同一辆货车相撞。而轻工安局发表声明话，初步的调查判定事故的起因是大巴左前的轮胎泄气，事故造成9人重伤、26人轻伤、1人已经出院。长春至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在8个钟头的营救工作之后已经重新开放。中国经常发生致命性交通事故，因为交通法规经常不被遵守和不执行。中国有关当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各地有成58000人死于交通事故，将近90%的导致死伤的交通事故是由违反交通法规引起的。美国一位联邦法院法官星期五阻止特朗普行政当局大规模扩大移民执法部门权力，从而使到入境美国的人可以在没机会向移民法官提出自己的案件情况下被递解出境。美联社报道说，这个是在一日时间里面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遭遇的第三个法律挫折。特朗普政府在今年7月宣布扩大移民执法部门权力的政策，但这个政策还未有实施。根据这个政策，移民执法部门可以将简化递解出境手续的做法应用在美国非法拘留2年以下的任何人。现在美国移民执法部门仅限于对那些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之后立即被逮捕的人可以采取简化递解出境手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在星期五在华盛顿做出裁决，说行政当局扩大递解出境手续简化权违反了有关政策公布和实施前首要征询公众意见的程序，而且亦都忽视了这种做法先前在边境地区小规模运用所显示的缺陷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面，我哋会先嚟讲到十一国庆将会成为香港一国两制嘅试金石。香港反修例抗议风波持续超过三个月，仍然未平息。民间人权阵线表示，已经向警方申请喺十一国庆当日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嘅游行，称如果游行唔获得批准，建议全民自发游走全九龙进行大阅兵。面对即将出现排山倒海而嚟嘅抗议浪潮，北京系咪会祭出更严厉嘅手段嚟到防止国庆庆典被破坏呢？仲系香港民众喺目前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仍然有足够嘅自由空间去表达政治社会诉求呢？十一国庆仍然成为香港一国两制嘅试金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香港嘅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研究所主席以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在大约10月1号或者可能在9月30号，人民会上街抗议示威，用某一种方式令到中国政府丢面。这些基本上是一种具有包容性接纳性的体制，亦是一种学习的体制。他又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一国两制，你就会接受这样的情况。是的，这样的体制可能会令到你感到难堪，这是考验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激进派资本主义体系的容忍度和接受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就是9月24号在记者会上面宣布，十一国庆升旗典礼将会和七一庆祝回归典礼一样改在室内举行。林郑月娥说，这是因为在香港目前的社会的气氛之下，希望整个典礼在庄重而安全的环境之下举行，显示港府同样意识到国庆升旗典礼可能遭遇强烈社会示威的反弹。十一国庆的前夕，香港民众抵制庆祝活动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22号下午，香港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出席青衣海滨长廊举办的庆祝国庆70周年嘉年华活动，他在上台发表十一国庆讲话时候，被现场大批抗议者喝倒彩，并且被抗议者用镭射笔照射。聂德权的坐车在离开的时候还遭受到数百名反送中示威者的袭击，当坐车挡风玻璃爆裂，最后在警方的护送之下才得以离开现场。根据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八月底的民调显示，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度仅是剩下 34%， 不信任度高达60%以上。钟庭耀说，香港民众不信任中国内地的司法制度，因此他们开始抗议引渡法，反抗这样的安排。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他们根本不信任中国的制度、司法制度、社会和政治制度。钟庭耀又说，因为特区政府之前坚持通过这项引渡法案，慢慢地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现时几个月过去了，人民的愤怒已经重新聚焦在制度问题本身。同时，香港的民调中心在24号公布了特首林郑月娥支持度的最新民调的结果，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24.9 分，支持度是 18%， 反对率是 74%， 民望正值是 -57%。 特区政府方面最新满意度是 12%， 不满意率是 76%， 这些数据都和近期民调结果近似。该民调结果在9月中由中心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61名香港居民采样做出。值得关注的就是，调查之中还发现，在并没有提示以及只是列举一种项目的情况之下， 41% 受访者认为特首林郑月娥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应该为重点处理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才依据重点处理房屋、政制发展、政治及民生的问题。香港文言数据科学经理戴哲辉话俾美国之音听，佢话整个民调系从政治发展嚟到睇亦都好，亦或系从政治制度发展睇亦好，呢啲同一国两制亦都有好大嘅关联。佢哋从常规嘅调查亦都发现，啱啱八月底嘅时候，对于一国两制嘅信心系有下跌嘅，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系反对比支持多，咁样系一个负面嘅数字嘅结果。 戴哲辉话：香港人对民主嘅追求、对自由嘅追求，香港现时系好注重呢一点嘅。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及行政学系三年级学生潘伟良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香港现时面对嘅系更加腐败嘅问题，就系现有制度唔能够控制警察，并冇人能够问责。呢啲系一个极权嘅政府，所以佢哋仲系要试住去改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星期四就是2月16号即将在湾仔举办首场社区对话。针对港府启动对话平台，林郑月娥说目前已经有20,000人报名，她又说她希望同市民的对话在和平、理性和冷静之下进行，寻求引领香港走出反送中的困境。不过很多年轻示威者并不对这一场林郑月娥走进民间的对话行动有什么的期望。潘伟良说社区对话对于解决现状毫无阻益，他又说因为林郑月娥比较离地，譬如你看到他现时才回应第一个诉求，但是已经太迟，现时他有一个对话，但是你要去登记，还有一些规则，你不会想遵守那些规则，譬如不能够戴口罩，这样就很容易被其他人认出，然后你还要登记一些资料，他们就会担心会不会有秋后算账的问题。参与抗议活动和提供紧急救助义工服务的潘伟良还告诉美国之音知，他认为这些对话其实都只是港府重复的手法，缺乏实质的帮助。他又提到这些对话是制度内的，这些已经无用了，他们香港人的抗争可能要从制度外进行。中国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宋如安星期三就是9月25号在香港宴请外国媒体的时候指出，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和中联办，挥舞美国、英国的国旗，羞辱中国国旗，是挑战一国两制的红线。他又说高唱反修例歌曲，寻求香港独立，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口号，暴露出颜色革命的象征。不过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之中并没有包含香港独立的内容。宋如安面对记者提问有关香港抗议活动假如在十一国庆期间进一步升级，北京是否会派兵或者动用武力解决的时候，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复。相对于香港的郭襄日和大阅兵在北京十一国庆将会举行群众游行，大约有10万名人以及70组彩车将会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经过天安门核心区组成36个方阵以及3个情景进行。天安门广场还会举行国庆联欢活动，当日包括烟花表演。一国两制是否能够真实体现，目前看来将会取决于北京如何反映香港对十一国庆的两样情。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香港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最近几期节目之中，我们讲述了欧洲法西斯领导人的崛起怎样威胁到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所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德国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带来的威胁最明显，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亦不能够忽视。这些法西斯领导人被民主理念和美国一些亲密盟国的安全带来挑战。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战火令欧洲的蔓延使美国人开始思考他们的中立政策还能够持续几耐。美国最终与希特勒和其他轴心国成员作战，但是他的第一场战役没有发生在欧洲，相反美国是在日本突袭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大型海军基地之后才参加二战的。上世纪30年代，美日关系持续恶化，两国都是重要的工业国，但是他们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未来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19世纪末之前，日本一直沿袭古老的政治传统，与西方世界几乎没有接触。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战舰在舰长马太佩利的领导下打开了日本与美国等国家贸易往来的大门。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面，日本实行大规模改革，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日本缺乏石油、橡胶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日本政治领袖看着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荷兰、法国与英国殖民地感到非常眼红。而且日本商人发现朝鲜、中国这样的周边国家是销售日本产品的巨大市场。日本想利用东亚来获得自然资源并且销售日本产品的愿望与美国在亚洲的计划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提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力图使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市场不被日本或者任何单一国家所控制。因此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满洲地区时，美国非常关注，密切注视着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抗日举动。美国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怎样保护它从东南亚进口石油和橡胶的渠道，因为这个地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这些自然资源的一个主要供应产地，当时中东还未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地。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和日本为获得同样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竞争，但是美日之间亦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事实上，日本的大部分金属、铜与石油都要从美国进口。1937年，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成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会关心的主要问题。这一年的夏天，日本派更多兵力侵略中国，并很快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日本侵略中国所需要的大部分金属、石油和其他物资来自美国，美国人不愿意将这些东西卖给日本，再看着被日本靠这些物资去侵略中国。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贸易是有法律保障的，因为1911年两国签订过协议，美国1939年对日本说美国将结束这个协定，不再向日本出售用于侵略战争的物资。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日本为了获得东亚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市场而展开竞争，但是两国同时亦有深刻的贸易关系。1939年，美国宣布取消之前的美日贸易协定，不再卖给日本用于侵华战争的物资。这个决定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扩张计划。一个月之后，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更加担心，因为苏联可能成为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重要阻力，而且苏联似乎并没有受到欧洲战争的影响。这两件事帮助温和派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1940年1月，一个温和派的日本政府上台，但是日本这个温和时期并没有持续几耐。1940年春天，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战，先后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最终占领法国。日本政府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在德国的胜利中看到他们向欧洲列强在亚洲殖民地发动进攻的机会，他们迅速与希特勒谈判，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面，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将温和派政府赶落台。新一届日本政府由温和派的公爵近卫文磨担任首相，但是战争部长是一个扩张主义分子东条英机。日 本立即采取行动，强迫法国允许日军占领北印度支那，并要求英国关闭通往中国重庆的田面公路。根据美国的租借法，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田面公路是运输这些弹药的重要通道。这些事件使美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40年下半年，罗斯福总统禁止美国商人向日本出口金属和石油，美国政府还向中国提供贷款。美国还开始为蒋介石政府提供 P-40 型战斗机，并派志愿飞行员到中国训练飞行员。这些志愿者由美国空军飞行教官克莱尔·陈纳德指挥，这支飞行中队命名为飞虎队。美国代表还静静地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官员会面，讨论一旦日本向西太平洋发动进攻，如何部署联合防卫计划。1941年，美日两国进行了漫长的谈判，美国官员希望利用会谈尽可能拖延日本向南发动侵略，他们还希望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能够利用这段时间获得更多的影响力。美国这个计划似乎一度生效，日本没有发动新的侵略。但是欧洲局势的变化再次改变亚洲的局面。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没办法在他的东部边界作战，所以日军就趁机侵入南印度支那。对日本新的侵略行径，罗斯福总统采取三项重要措施。第一，控制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第二，将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交由美国指挥；第三，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和极端分子再次发生冲突，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更多温和派力主再次尝试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日本陆军和海军领导人就认为通过战争永远结束美国和欧洲是东亚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美日两国谈判一直持续到1941年最后几个月，但是两国已经处于战争边缘，美日和美德关系一样，战火一触即发。在这个期间，美军官员获取了日本的秘密情报，得知日本的打算是除非美国政府突然改变政策，否则日本就要向美国发动袭击。但是美国官员无法确定日本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动袭击。在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日本会向他的南面发动进攻，但是他们错了。东京的军方领导人正计划向美国位于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今天打电话问 Larry 下周得不得闲一起去打网球，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bum 以及 ticker。
Hi Larry， 你今天下午得不得闲，想不想跟我去打网球呢？今天的天气真是好。
I'm sorry, Li Hua, but my bum knee is bothering m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play tennis right now.
你个膝头哥点话 ？Bum knee， 咁即系咩事啊
？I have a bum, B-U-M, knee, and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permanently wrong with my knee.
哦，原来 a bum knee 就系一个膝头哥以前受过伤而留低嘅旧患。Larry， 你几时受伤噶？我冇听你讲过嘅。
I tore a tendon playing soccer several years ago, and now my knee hurts once in a while, and it doesn't always bend very well.
哦，你几年前踢足球嘅时候受咗伤，所以间中会痛，仲唔可以屈曲。我阿爷后生嗰阵只脚都受过伤，而家只要一落雨，佢只脚就会发作啊。
Yes, having a bum knee or leg is very common, particularly among former professional athletes.
就系啦，呢种伤害对职业嘅运动员嚟讲都系常见嘅。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嗰啲美式足球队员啊，打波嗰阵横冲直撞，居然仲可以行路啊！
Yes, well, many of them do suffer from a bum leg, a bum knee, or a bum shoulder.
佢哋啲人工好高，听讲啊，有啲年薪仲成百万嘅，筋骨受伤大概只系个小小嘅代价啫。
That's true, but not all of them make that much money, and they still suffer injuries that leave them with a bum joint.
当然不是每个球员人工都咁高啦，人工低啲都会经常受伤噶。
李华 ，I would play with you if I could. Try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play with you. If you can't, give me a call and we can watch a movie or something.
我如果揾唔到拍档打波，再打电话俾你，睇出戏都好噃。Hi Larry。我睇嚟揾唔到人同我打网球啦，你仲想去睇戏个
？I'm sorry, I can't. My mom just called to tell me that my uncle is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has a bum ticker. I should go and visit him.
你要去医院探你阿叔？佢点话？你话你阿叔咩事话 ？Bum ticker， 乜嘢系 ticker？
He has a bum ticker. T-I-C-K-E-R. Ticker is slang for one's heart.Because your heart beats similar to the way in which a clock ticks. My uncle has a bad heart.
Oh, 原来 ticker 是指心脏。是啊，心脏就好像个钟咁样，滴答滴答咁跳。Larry 啊，你阿叔心脏病发啊？
No, he just had some pains in his chest. He knows that he has a bum ticker, so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to have it checked out.
原来佢是因为心口痛先至入院，希望佢冇事啦。我爸爸的心脏都不好的，所以医生特别吩咐他要小心，避免压力太大。
Well, we've warned my uncle to take care of his old ticker, but he doesn't listen. He still eats junk food and he has a very stressful job.
看来你阿叔不是个听话的病人，心脏不好的人应该不准吃垃圾食物。或者你阿叔这次出院后，懂得好好照顾自己吧。
I hope so.But he has already had a heart attack and surgery, so I doubt he'll change his habits because of a few chest pains.
哦，佢已经发作过心脏病，仲动过手术啊！咁睇嚟心口痛唔会令到佢改变饮食习惯啦。系啦，你仲系赶快去医院啦，我听日再同你联络啦。
Okay, by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um， 指咧就系有毛病，通常咧就系老毛病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icker， 就是指心脏。这个是一个很口语的讲法，因为心脏就好像钟表一样滴答滴答地跳动，所以就叫做 tick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